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服了止痛安神的药，钱先生睡得很好，伤口和神经还时常叫他猛地抽动一下，或哀叫一声，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。看着这像是沉睡，又像是昏迷的老人，瑞宣不由得时时不出声地祷告着，他不知向谁祷告好，而他只虔诚地向一个什么具有的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。这样的祷告，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，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。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，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，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度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。可是再一想，这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，神佛和什么千人针，他们有宗教，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，而后再进入天堂。想到这儿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。看着昏睡的钱老人，瑞宣就这么东想西想，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，爱和平喜自由，有理想和审美的人，不野调无腔，不迷信不自信，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，成王了他一筹莫展，国王了他还是低着头去做个顺民，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。想到他的头都有点疼了，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看看院里的秋花，因为钱先生不喜欢用盆，而把花草多数种在地上，所以虽然已经有了许多天没有浇灌，可是墙阴下的鸡冠和葵花什么的照常开着。看着一朵金黄的带着几条红道道的鸡冠，他点点头对自己说，对了，你温柔美丽像一朵花，你的美丽是由你自己吸取的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，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，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无情的手指把你掐断，使你死灭。一朵花，一座城，一个文化，恐怕都是如此。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，而也在乎它有刺儿，赐予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永远繁荣。中国人都好，只是缺少自卫的刺儿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心中光亮起来，他认清了自己的长处，不再以自己为废物，同时他也认清自己的短处，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，他的心中有了力量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齐老人拉着小顺儿慢慢地走进来。时间是治疗痛苦的药。老人的病，与其说是身体上的，而不如说是精神上的。他心里不痛快，慢慢的，他觉得终日躺在床上足以增加病痛，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。有些病是起于忧郁，而止于自己的解脱。时间会巧妙使自杀的决心改为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他从床上起来，一起来便不再只愁自己，而渐渐地想起别人。他首先想到他的好友钱默吟。孟石出殡的时候，他在大门内看了一眼，而后又躺着哼哼了整整一天，每一口棺材在老人眼中都仿佛应当属于自己。他并没有 为孟石多想什么，因为他只顾了想象自己的一把骨头若装在棺材里该是什么滋味。他很怕死，快入墓的人大概最注意永生。他连着问小顺的妈好几次，你看我怎么样啊？他的大眼睛里为钱家含着泪，而声音里为祖父拿出轻松与快活来。爷爷，您一点病也没有。老人呢，一换节气儿都有腰酸腿疼的，躺两天就会好的。凭您的精神，老爷子顶少顶少还得活20年。孙媳妇的话像万应定似的，什么病都不治，而什么病都治，把老人的心打开。他顺水推舟的建议，爷爷大概是饿了吧，我去给您下点挂面好不好？老人不好意思马上由死亡而跳到挂面上来，想了一会儿把议案修正了一下，
冲一小碗藕粉吧，嘴里老白唧唧的没有味儿。
及至老人听得钱先生的回来，他可是一心一意的想去看看，而完全忘了自个儿的病。钱先生是他的好友，他应当尽可能的去安慰和照应，也不能再顾自己了。他叫瑞峰搀着他去，瑞峰不敢去，第一他怕到钱家去，第二更怕被冠家的人看见他到钱家去，第三特别怕在钱家遇见瑞轩。他似乎深恶痛绝了大哥，因为大哥竟敢公然与冠家为敌，帮着钱默吟和金三爷到冠家叫闹打架。听祖父叫他，他急忙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上头，而由胖太太从胖喉咙中挤出点声音来，
他不大舒服，刚吃了阿司匹林。
哦，还是吃一丸子灵窍解毒吧，秋温。
这样老人才改派了小顺做侍从。小顺很得意，看见了爸爸，他的小尖嗓子像开了一朵有声的花似的，
爸爸，太爷爷来了。
怕惊动了钱老人与少奶奶，瑞轩忙向小顺摆手，小顺可是不肯住声。
钱爷爷在哪儿呢？他叫日本鬼子给打流血了是吗？臭日本鬼子。
齐老人连连的点头，觉得重孙子聪明绝顶，值得骄傲。
这小子什么都知道。
瑞轩一手搀着祖父，一手拉着儿子慢慢往屋里走。进了屋门，连小顺似乎都感到不安，他不敢再出声了。进了屋里，齐老人一眼看到了好友钱先生正脸朝外躺着呢。那个脸没有一点血色，可是并不很白，因为在狱中积下的泥垢好像永远也不能再洗掉。没有肉，没有活软气儿，没有睡觉时的安恬的样子。腮深深的陷入，唇张着一点，嘴是个小黑洞，眼闭着可是没有闭眼。眼皮下的眼珠时不时的还动着，黑紫黑紫的痣痕在太阳穴和脑门上印着。那个脸已经不像个脸，而像个被一层干皮包着的头颅骨。他的呼吸很不平匀，堵住了气，他的嘴就张得更大一些，眼皮子要睁开那么连连的眨巴着。小顺用小手捂着了眼，齐老人呆呆地看着好友的脸，眼中觉得发干发辣，而后又发湿。他极愿意发表一点意见，但是说不上话儿，他的嘴和舌头都木了。他的意见 假若说出来，大概就是：瑞轩，你父亲和钱先生的年纪上下差不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看到你父亲也变成这样。有这几句要说而说不出的话，他慢慢的想起日本人，一个饱经患难的老人，像他，很会冷静的，眼不见心不烦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，好像自己的衰老了的心多了一点安静。从918起，他听到多少关于日本人怎样野蛮残暴的话，他都不愿意信以为真。在他的心灵深处，他早就知道那些并不是虚假，可是他不愿意相信，因为相信了以后，他会看出危险，而把自己能平平安安活到80岁的一点分内的希望赶快扔弃。现在看到了好友的脸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想到他自己。日本人的刺刀是并不躲开有年纪的人，他可以故意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，但是没法不相信钱先生的脸，那张脸便是残暴的活广告。愣了不知有多久，他才迷迷糊糊地往前凑了一步，他想看看钱先生的身上。瑞轩低声地叫：“爷爷，别惊动他吧。”他晓得叫老人看了钱先生的脊背，是会使老人几天吃不下饭的。
太爷爷，咱们走吧。
老人努力地想把日本人放在脑后，而就在眼前的事儿，说几句话。他想告诉瑞轩应当给钱先生买什么药，请哪位医生和到什么地方去找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。他更希望钱先生此时会睁开眼和他说一两句话。他相信只要他能告诉钱先生一两句话，钱先生的心就会宽起来，心一宽，病就能好得快。可是他还是说不上话，他的年纪、经验、智慧好像已经都没有了用处。日本人打伤了他的好友，也打碎了他自己的心。他的胡子嘴动了好几动，只说出：“
走吧，顺儿。”
瑞轩搀扶着祖父，他觉得老人的胳膊像铁一样重，好容易走到院中，老人立住，对那些花木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
这些花草也得死。”唉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